各位同学，我们呢继续讲这个圆觉经的普眼章。我们讲到说普眼章呢是圆觉经的第三章，那么是由普眼菩萨向佛请问这个修行见次。那么修行见次呢，就是从菩提心一直到佛智，这整个的菩萨道五十二阶位菩萨道这个过程，这过程分了两个路径，一个就是菩萨行，一个就是空慧，这两个路。那我们这一段普眼章呢，刚刚好讲的就是这个空慧这一条路上去的，他没有谈到菩萨行。可是有的经典就是单单纯纯讲菩萨行啊，这是各位在读经典的时候可能要注意的。那我们上讲到就是说呢，这个法界三观呢、啊、法界三观里面呢，我们说宗立大师呢以这个度顺和尚的法界观门来科示这个法界三观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出门，就是真空觉相观里面四句里面的后面两句，就是所谓的空色无碍对于色相空净，还有明觉无际呢对于空色同如，我们在黑板上面呢啊已经有写了。那么我们上次讲到了，就在这个色相空净这下面有七小节，我们上次讲了第一个小节，我们再把这个上周讲的再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说这个七小节呢，其实它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小节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说上面的是度顺和尚的华严法界观门真空观里面的四句，慧色归空，明空即色，空色无碍，明觉无际。下面呢是圆觉经普眼章的真空觉相观里边的二空观，对应于前面两个慧色归空跟明空即色的前面的法界的初观里边呢，有两段经文，一个就是色相空净的经文，一个是空色同如的经文，这是我们圆觉经里面的经文。那么圆觉经里面呢，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色相空净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有七小节，它所谈的就是呢，站在圆觉觉性的开显的以后，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清净我们的第一个内根识，第二个呢是六尘，第三个是四大，第四个是世间诸法，第五个是出世间诸法，第六个是自他正报，第七个是依报。那么我们说虽然呢他这里面讲到了很多的名相，当然这个名相不外乎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六根六尘啦、四大啦、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个世间诸法，还有呢实力事务所谓的出世间法啦、啊、众生相啦，还有国土世间的依报咯。那么这些名相其实有几个会比较难一点，可是呢基本上这些名相呢都只是名词，我们不花时间去多解释这些名词，而我们是要了解到他在这个讲到这个色相空净呢，他是如何的来空掉这七类的色相，就是根识、六尘、四大、四法、初始法、正报、依报，他如何的空掉这七法。那么我们说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上周我们提过，就是一法净则相应法净。这个相应法呢，其实比如说在四大里面，在四大里面他说地大清净，那么则大性都一样，就是水大火大风大都清净。 所以呢，这个相应法没有一个绝对的什么这样的关叫相应法，就是呢有相关的法，那有相关的话呢，什么法都可以有一些相关性呐、啊。你爱怎么讲什么相关就什么相关。所以其实讲起来，讲到后面的话呢，就是法法都可以相应。可是它还是有个相应。那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里面它讲的比较啊，比较呢严密一点，它讲了从觉性，就是我们的真如，就是我们说的圆觉，然后到心清净。觉性清净，然后心清净，心净只说明大家讲的说是赖耶，心清净后就渐成清净。这个渐清净呢，渐成，这个时候虽然所见的是成，你渐成的时候你就有见，这个见就是我们的心，对不对？如果没有见，你能够见到成吗？不能。所以有见成就一定有心，所以呢这个见就是心，从心到心，这个心呢就是根，因为有根就能够升起四心了，对不对？所以根也是心，那么由根到四到眼四，这边本来是尘呢到眼根，由眼根到眼四，眼四呢还是四，四就是心，从这个心呢眼四再转入意识，就是这个眼四呢其实它就是它没有讲意识，其实就是意识再转入呢文尘。因为文尘的话呢，这个尘呢我们讲讲，你既然有见尘，那么尘就是心，所以呢又由文尘就转入了心，又由心再转入根，根又转入耳识，耳识又转入觉尘，它的第一轮就是这样来的。这是第一轮，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根识的关系。这个第一轮呢还好解释，它还有好像还有那么一个关系在那个地方，到了后面以后呢，这关系就没有那么严密了，啊，所以呢，我说呢，这个相应的意思，一法尽则相应法。这个相应法呢，你关系可以拉得很密切，也可以拉得很疏远，啊，这不是绝对。其实它主要告诉我们，一法清净则一切法就清净。它的意思是这样，只不过是它用了这么一个一法清净则相应的法清净这么一个理论。好。那么他摆出这么多的东西，我们来看他这个东西摆的东西有什么含义呢？比如我们看里面，第一个从根六根到六识，六识到六尘，六尘这个根尘识就是十八际，就是一切万法都具足了，对不对？然后还有四大，四大呢这个还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什么？这个根是尘四大呢？根尘是四大，这是什么？基本单位。我们说好像科学家里面所讲的什么原子、电子、分子那个味道，对不对啊？那么根尘是，那么然后他就讲世间诸法，就讲到什么法相，世间的法相，然后还有出世间的法相。所以世间跟出世间就提起来了，世间跟出世间呢以外还有什么正报，世间的正报，出世间的正报，还有什么呢？依报，依报就讲到什么？就讲到十方的佛国土去了。所以呢，小到根尘世，大到什么呢？十方世界，从凡夫一直讲到什么？讲到出世间的圣者。所以呢他的一个主要旨趣就是呢说明这个清净的是一切万法全部普遍含摄都在这个清净的范围里面。这就是里面所讲的色相空净。这个色里面所讲的都是法，就是色空。他虽然讲的是色也是色，这个事也是一种法，这个事就是法的意思，就一切法呢都是空净无碍的。所以他在这一边呢讲了这么多，其实什么，他只是呢说明了一个概念，就是一切万法都是含摄在这个所谓的色相空净的里面。他虽然讲了七法，如果他要讲七十法七百法也一样可以，也一样可以。所以七法 没有特别的含义，只是在说明多与一切的概念。用这七法来统摄了一切的万物。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一法魔法清净跟什么，跟清净见清净成性，这一个一个清净的关系呢，啊，各位不一定要这么样的周密说，为什么他清净他就清净，为什么他就清净他就清净。我刚刚讲说第一轮根识呢好像还有一个关系连贯在这里面，到了后面这个关系的话基本上面不是那么的严密了。所以呢各位不要花功夫在说为什么这法清净那法是清净，那法清净那法清净，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圆觉经里面讲过，我们说啊，若有一人发生归元，十方虚空一时消应，为明心所覆，觉处见空，隐尘即消，空缘是觉。那么说文又有第二段经说，文复一根除呢，尘消觉缘尽，尽即光通达，即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由是梦中事。也就是说呢，其实只要你把根尘消解掉以后，根尘一旦消解以后呢，所有的万法无外乎是根尘的关系啊。哎，请问四根是不是根尘的关系啊？六尘是不是根尘的关系结构出来的？四大是不是根尘关系才有的？世间法是不是有根尘才有世间法？出世间法是有根尘才有出世间法？正报依报是不是有根尘才有世间正报依报？所以呢，只要根尘一消解以后，正报依报世间出世间四大根尘是全部都消解，才为什么呢？无相清净之法。所以呢，只要你推散出去，其实都是一样。这个道理呢，就我们了解过以后，了解过以后呢，就知道其实这段经文啊，各位呢不要花太多的功夫去揣摩说啊，这七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里面根尘世的关系，四大地水火风的关系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关系啊，依报跟正报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是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是因为他要来表现一切万法都清净的这个概念。那他为什么要开展这样开展呢？是因为根尘消逝以后，这个外面的身心就这个根尘消被这个当作幻法这样消亡以后的话呢，觉心一显发以后呢，一切这些法都同时在觉心上而清净无相。其实他主要是表达这个概念。我们了解这个思想以后，那么这一个所谓的色相空净呢就解释完了，剩下我们就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就过去了啊，重点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大家要很清楚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把这个道理呢跟各位交代以后啊，我们来看下面的哈，觉也明故显心清净，这个心呢啊，22页的第一行啊，显心清净呢，这个心的话呢，就是宗密大师把它说成是阿赖耶。这个觉也明故，就是我们的觉性呢，在前面一真法界呢，是已经把根尘以及根尘所显发的这些什么这些身心世界都当成是空花水月一样的幻虚幻境，把它消亡以后呢，这个时候空花水月的身心世界消亡以后呢，觉性就是觉月明故呢不动显发以后呢，所以呢就是这个心，这个觉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心。所以他这边说呢，说今见法性法即皆空啊，故应清净。 所以入界摩尼即色清净呢，我们再看下面中医大师说，七段之中皆同此也，就是七段里面的话呢，都要有这么一个觉缘明故显心清净，心清净故怎么怎么怎么清净，一定七段里面都有这三句话，就是说明呢，七段之间呢，这个根尘以外还有四啦、四大啦、啊四法、初四法、正报、依报呢，都有这个依于觉缘明故呢，所以赖耶这个心体清净的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他说辗转涅前以显清净者亦如后世也啊。好，我们看了说心清净故见成清净，见清净故，这个见呢，前面是见成，这么为什么转入见了呢？就是见成里面就有见，他的解释就是说呢，见成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这个见的这个心的话，你怎么见成呢？所以见成就是心，因为清净故，所以成跟见呢是平等平等的。所以见清净故，眼根清净。那么这个见呢，就是我们的视啊，视清净，眼见，这个眼见的这个见清，所以呢眼根清净，这个根就清净了。那么根清净故是眼视清净。好，翻过来，视清净故呢是闻尘清净。哎，前面不是眼视吗？怎么越这边就变成视呢？所以眼视就是心，所以心呢就转成了视，视呢就是闻尘，因为闻尘有视，所以呢就是闻尘清净。所以闻尘清净故闻清净，闻尘再转成了闻，就是心，所以耳根清净。我刚刚讲过，就是说这一节第一节呢，这个根尘世的转折之间呢，好像还有一个逻辑，其实这个逻辑呢不是绝对的重要，不就是有这么个逻辑，我们就呢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看下面的第二个，外境六尘，善男子呢根清净故，前面呢讲的根清净，对不对？前面重点是把这个根是清净的，所以呢色尘清净，因为根跟色尘相对应的，对不对？你眼根要对色尘的，对不对呀？所以呢眼根清净故色尘清净，色清净故呢身尘清净，身尘清净故香尘清净，香尘清净味尘清净，味尘清净触尘清净，触尘清净法尘清净，所以亦复如是啊。他这个呢就没有了，他就是只有尘，尘就甲尘清净，乙尘清净，乙尘清净，丙尘清净，所以他就层层清净了。过来说，善男子六尘清净故，地大清净。六尘清净为什么地大清净？因为都是色相嘛。地大清净故，水大清净。因为为什么地大清净水？因为都是大性一样嘛。火大风大衣服都是大性嘛。所以说，前面是因为色，而后面又转成了大，所以它这个逻辑的这个关系，我刚刚说呢，不是重点。重点我们要了解到，就是它这个逻辑呢，什么是一法清净则相应法，这个清，这个相应法呢，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叫做相应啊，什么法都可以叫原则，都有相应的关系。好，我们看第四个，善男子四大清净故呢，十二处清净。为什么四大清净十二处清净呢？各位不要在这上面做文章，听懂吗？不会是什么，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我刚刚不是讲过吗？说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一时消运呢、啊。我们的山河大地有如空花水呢，消亡以后的话呢，觉性显发呢，一切法都清净。它是在这个一切法清净之上的，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觉缘凝固，显心清净嘛。你没有这个觉缘凝固，显心清净的话呢，这些后面的就没办法开展了。啊，所以说呢，四大清净故，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清净。这个十二物就是我们的六根六尘，十八界就加个六四，二十五有就是四大部洲，四 区四禅四空无想尽于梵王六欲，就是二十五有出世法清净啊。下面第五个是出世法，比清净故，就是世间法清净，实力是无所谓，是外自佛十八部共法三七道品清净，那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哎，各位，为什么二十五有清净就能够佛实力事务所清净的，这个中间呢更看不出他们的逻辑关系了啊，更看不出他的逻辑关系了。他还是什么呢？觉性圆明故，心清净故，所以佛的实力事务所会清净啊。那么这个佛的实力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解，中国大师有写，我们念一下就好了。第一个是知是处非处啊，总之一切诸法因缘果报，这降伏无因恶因，知人可度不可度。二者呢是知，总有十个嘛，就是知过现未来善等三种业，即顺现等三报，知所度有障无障。第三，知诸禅解脱三昧垢尽，即知一时等所得果报。第四，知性等五根上中下。第五，知种种欲乐吝舍不尽增进。第六，知一三五乘贪嗔痴等种种性欲，知即时意识为可度不可度等。第七，知一切道之处。第八，知数住九知色此此生彼，即天眼智者独此从所依得名。第十，知自解脱无碍，亦知众生漏尽懈怠，然佛力无量，度人因缘，故但说时半处其事。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他这后面也有讲，就是说呢，这个实力主要是从度化众生的方便，知道众生的这种根器因缘，种种度化的因缘呢，所以说这个佛的实力啊，这个还是从度化众生的方便上面开展的。下面事无所谓，说第一是正知一切法啊，第二是尽诸漏及习啊，漏是烦恼，习呢是烦恼所留下来的残习啊。第三是说一切障道法，是说出苦道。那说的是法呢，决定无畏，叫做事无所畏。第四个事无碍智呢，事无碍智就是呢事无碍变的，这个大家比较啊，这事无碍智还是不是啊，事无碍变，就是法说无碍，意说无碍，词说无碍，还有乐说无碍，这是大智论所讲的啊，事无碍智。好，下面这个佛十八不共法啊，那我们就不讲了。我们看还有三七诸道品，就是呢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这是三七菩提分法。那这些都是初世间法，一切法清净啊。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就是呢总持啊，我们说这个是总持法，一切清净啊，这是呢初世间法。下面是正自他正报，善男子一切实相，他这前面都没有讲实相，他这么又讲了实相，我们来看他这为什么要讲。我们看中国大师解释啊，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缘生故，慧眼入即为实相。故智论云，大智论说呢，照射等空即名为实相，性空实理离于颠倒，非虚位故，于空见空名颠倒，于空无着乃是实相。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在说明实相。他这边解释什么叫实相啊？那么他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其他地方都不讲这个实相的话呢？因为他这边要讲到有情啊，讲的有情正报一报以后呢， 所以他就先把这个呢前面所说的根尘世四大世间法出现法呢，把这个法相呢转入实相，从实相里面再开出这个依报清净。我们看下面哈，说善男子一切实相，其实这个呢，他这样转呢，当然我刚刚讲就是说，他是把这个根尘世转入实相，然后呢再开展这个所谓的正报依报的问题啊。说一切实相性清净故，一生清净，一生清净故，多生清净。这个一生清净，多生清净的话呢，他这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大家看一下哈。他说：“既与自证一切众生同一清净实相，以观一切众生不取一相，同圆觉性。”所以他引了宝智公上面说：“哈，我胜空，诸法空，千万品类悉皆同。”下面云君说：“圆觉普照即灭我，实知众生本来成佛。”所以说呢，当你见到自身清净以后，所以见到一切众生都是清净的，这是我们觉悟开悟以后所见到的众生相，就是如此。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他就讲一句话说：“其哉其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啊，不能证得啊。”就是这边讲的说，就是他能够见到一切的有情呢，都是平等清净的。说多生清净，如是乃至十方圆觉众生圆觉清净。那么从一到多，从多呢到十方一切众生，这边呢刚刚讲的有一段话，就是说此乃一人悟性啊，知一切众生本来清净，非为一人修道多人成佛。所以他说啊，这边不是讲的说一个人修行一切人成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知道众生相是离垢的，这个垢性是虚幻的不实的，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清净离垢，一切众生的本性就是圆觉之性，没有虚妄的众生相，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圆觉清净啊，才圆觉清净。我们再看下面哈，一多一报，说善男子第七小节啊，一切世界清净故，多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故乃至尽于虚空圆果三世，一切平等清净不动啊。中义大师注解说：国土净慧皆由自心呐。众生皆少我土安隐呢，所以他说一切山河大地万物都是由我自心的，很多的十方的国土，有的国土呢起的什么水灾火灾风灾，可是呢啊，我的土是清净的啊。所以他说心命觉性自性无生啊，生土一真染净具明，扩通法界清净湛然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切法都清净。所以禅宗祖师也有讲过了，众生呢，你开悟以后，众生呢，在你心中间的众生呢，你一切佛也是在你心中啊，一切众生在你心中啊，你在一切众生心中都一样。所以一切平等清净不动，他这边呢最后总结就是一切平等清净不动，这个是对于前面七段的总结。所以前面七段呢还是从法相上面讲， 什么法呢？根法、四法、乘法、四大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正报、依报，基本上它还是从法相上面讲。那么法相转入清净，所以呢，一切法相就是前面的七法呢，平等清净不动。所以我们说，基本上面它还是从什么呢？色、空、无、爱的这个角度呢讲，所以它还是讲到这个真空这个境界里面去。因为它的重点呢，虽然说这个法相不灭、真实，可是呢，它的重点还是在什么？在一个无相平等这个立场上面说，啊，还是在凸显的这么一个理的部分，凸显了一个所谓的空的这么一个境界。它的重点还是在凸显这个空的这个境界。好，我们看下面哈，这个以上的话呢，我们看黑板哈，就是我们这以上就是所谓的色相空境的这一段。啊，这个七小节的这一段啊，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开悟以后，这些组织开悟以后呢，虚空粉碎，或是我们正在《圆觉经》里面所讲的说呢，圆果三世啊，一切这个平等清净不动这个状态以后，那么请问，那么这些组织他们还要不要修行？那他还修行干什么？我们要说的就是说呢，就是在这个后面还有更深的境界，在这个后面还有更深的境界，啊，所以呢，我刚刚讲了一个问题，在上一节课我讲个问题，就是说，我问的问题啊，就是说，当我们观这个茶杯是空以后，我观了这个茶杯空，那么我要不要观毛巾空？我观了茶杯毛巾空，我要不要观桌子空？我观了茶杯毛巾坐的空，我要不要观这个房子是不是空？我能够把这个房子观空，我要不要观这个山河大地是空？我把这个山河大地观空，我是不是要观一切众生都是空？我把山河大地一切众生观空，我是不是要观他方世界是空？我们讲过不需要，不需要，只要根尘相明以后，这一切根尘对待的法都空掉。对不对？我们这是我们几次有没有提到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啊，只要根尘相明以后，这一切的法相，一切万物法，包括思想，包括出处法，一切都空掉。我上节课提过这样问题，对不对啊？我还问各位说，要不要继续去观空？像我们这样子一个一个法观空不需要，对不对呀？我们这列了七个法，一个一个法的把它观空，对不对？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那么这样子不观空，那他是不是就修行圆满了呢？不是，他不观空他还要不要修行？他不还要继续修行，还要继续修行。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禅师啊，他们开悟以后他还是什么呢？一个人躲在深山里边继续用功修行。所以我们就会疑惑说，他不是已经开悟，他还要修什么东西呢？各位要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按照道理讲，这个真空觉相的话呢，才是法界三观里边的第一观啊，所以他后面还有东西啊。那么你就会慧空法师，你不是说三个大地都没有了吗？三个大地都没有了，难道还有什么修行吗？我跟各位讲啊，我们还是用我们大家熟悉的道理来讲好。我们说根尘消亡以后呢，从十二缘起的讲，无明缘四，四缘明色，明色缘六入。哎，你根尘消亡的话，充其量是到了这个第三呢，十二缘起第三这个四这一个地方，对不对？对不对？ 你不一定把这个事完全的消亡掉，因为在这个根尘里面的话呢，在这个十二缘起这个事里面，这个事就是阿赖耶识的话呢，这个里面就已经没有了根尘的对待的问题啊。听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事里面没有根尘的问题的嘛，对不对？听懂我意思了吗？听懂了吗？我们在讲三系六出的话呢，三系业相、转向、现象，然后六出自相、相续相、直取相。哎，你把根尘消亡的话，充其量你是消融了六出里面的细分，就是呢，就是直取相、相续相、自相而已啊。你大不了你进入到你进入到了什么？到了这个所谓的现象而已，到了阿赖的相分呢、啊？你没有根尘是到顶多到了赖耶这个程度啊。那么如果从十二缘起你还有行这一关呢，你还有无明这一关呢，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呢，根尘消亡虽然只要一根解除，六根都解除，六根解除三个大地都消亡，根尘三个世界都消亡，可是呢并不是表示你后面还没有就没有境界可以观了，后面还有境界，还有境界可以观。充其量你只不到了四这一个步骤了嘛，所以还有境界。那个就是地上菩萨的境界，那个就是地上菩萨的境界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要理解啊。我上前面几节课讲到说，根尘消亡以后，山河大地。虚空粉碎，我们不需要一物一物啊，一个身心一个身心去观，不需要一切山河大地虚空都粉碎。可是呢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修观行的空间了，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啊。这个呢是很有趣的一个意思，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解释了我们呢对于修行里面呢这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就是说只要一根消亡，六根消亡，这是楞严经讲的，六根消亡三河大地就消运，一切世界呢虚空粉碎啊，一切三河大地虚空世界都如梦中的幻境一样。可是充其量我们只是到了这个四体而已，阿赖耶识四体，还要继续往下修行，还要继续下面修行。好，那么那个境界呢就不是我们现在凡夫的境界，那就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好，这个是我们跟各位 要交代清楚的啊。那我们下面看这个第二空色同如观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下，这段不长啊。善男子，虚空如是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四大不动故，当知觉性平等不动，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我们看这个中密大师他的解释哈，第二空色同如啊，前面七段呢就是空色无碍，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当法界观面里面的明觉无际观。他前面那一关说呢，动念即观法体啊，凡显法体本不动也。这一段呢各位看一下啊，他这里面都有一个什么呢，叫做觉性平等不动。上面呢这个空色，这个不是，他这个叫什么， 色相空净呢，我们说它是以七段根是成四大四出世间法正一报，这七法它把它消归到什么呢？无相、平等、清净、不动。他还是从这个摄入这个空这个角度。那么下面呢，就是空色同如的话呢，他从这个空里面呢，在出这个色相，可是呢，因为它还是属于空性观，还是真正就是它呢，它用这个不动来表明这么一个空跟色的这一个关系，它用这个不动这个概念啊。那么这个不动呢，也是从前面空色同净啊，色相空净这一小节里面把它转成过来的。所以前面讲的说一切平等清净不动嘛，啊，那么所以他这边就说呢，就是把它转过去。那么这里边的话呢，可以说简单讲就是呢，就是因为觉性平等不动故，这边接着讲嘛，一切平等清净不动嘛，就是一切觉性清净平等，所以呢，根是平等不动，所以觉性平等不动。六尘平等不动，所以觉性平等不动。四大平等不动，所以觉性平等不动。世间五蕴十八界平等不动，所以觉性平等不动。出世间法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智三七诸道品平等不动。正报一生清净一生平等不动无量生平等不动，所以觉性平等不动。一报一个世界平等不动无边世界平等不动，所以觉性平等不动。就它的经文的话呢，它省略了啊，这个经文其实就是可以按照我刚刚那样去分析，就是呢就说明就是说其实就是把前面七个法呢都归摄入了这个觉性的平等不动。这是呢我们从文上面呢先去消解这一段经文的话呢，它就是从前面七法的觉性开展到什么，就是这七个法相与觉性，就是我们讲的说呢还是归入到什么呢，这个圆觉。如果是什么呢，是华严的法界观呢，他就讲什么是空，他就不讲觉性不动，就是空性平等不动。我们这边就是觉性平等，所以我一直跟各位提，就是说呢，这个圆觉经它就是把这个圆觉拿这个圆觉在统摄一切的思想理论。这个觉性呢，就是指的我们圆觉经这个圆觉这个概念。所以他说我们讲就是说把前面的七法摄入这个圆觉的觉性平等不动，好，这个时候呢色空如如，你说色它是空，你说空它是色，说空空中有色，说色色中有空，空色无碍，就是如如不动。所以到这个境界的话呢很难讲，讲不清楚，所以呢用这个不动来表示 这个空跟色，空跟一切法相融相明的一个境界，去用这个所谓的觉性平等不动。所以呢，一切世间的正报、依报、世间法、出世间法、根尘世四大，一切平等不动。好，这里边的话呢，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是不是这个世中，就是这个七法根尘世四大，世间出世间法正报依报，不是四法吗？那么这个世中有理呀、啊，理中又有世啊，那这个是不是理事无碍的思想呢？所以中大特别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是不是这个理事无碍呢？他说不是，不是理事无碍，这还没到理事无碍的境界。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哈、哦，他说我们刚才说在这个第六行，倒数第六行这边，他说说一切法为觉性生灭动转的，诸法寂静虚空皆不动呢，则觉性不动，如水波不起，水则湛然，不动理其故言平等啊。那么他说这个呢是诸法与觉性平等呢，未明理是无碍法界。为什么他说理事无碍呢？要须多事全同一理而即，全程多事而变迁，即动即静，即静即动，生灭广现，一切皆尔。凡夫外今当一向不动，但是色事等是同真空理。所以他说呢，这个理事无碍呢，是要理有事互相的呢都能够周遍成多事。那么这边是什么？只是还是凸显的一个觉性啊，还是凸显一个觉性呢，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还不是所谓的真空，这个理事无碍的说法。那么呢我把这个呢理事无碍呢，我用这么几句话呢跟各位说明一下，可以看看呢可不可以体会。就这个觉性不动的话呢，我们用一个眼睛来表示，这个一个眼睛来表示这个空色无碍这个三重法界的观法，就是说，我们说，如果一个眼睛跟觉性是平等的话，我们可以说呢，一切万物都有眼睛，这句话就是表现了一切万物都有我的眼睛，这就表现了什么呢？我们这个真空觉相。因为一切万物都有眼睛，可是呢一切万物都是无相，我的眼睛也无相，能听懂吗？那么这句话一切万物都有我的眼睛，这句话就表现了真空觉相。第二句话说一切万物都有我的眼睛，可是我的眼睛呢啊可以看，跟万物呢茶杯照喝茶杯，可茶杯上有我的眼睛也可以看东西，茶杯可以喝水，可是我的茶杯上又可以看东西，那么这个就有一点理事无碍的思想。刚刚说茶杯上有我的眼睛，可是只是说明了茶杯上面的眼睛，那么这个时候呢，茶杯是茶杯，眼睛归眼睛，茶杯同时的可以看，茶杯也可以同时的喝，这就是理事无碍，就有点理跟事都是无碍的，这样听懂我意思吧？刚刚是什么事？是茶杯没有相，我的眼睛也没有相。你看茶杯的时候呢，是茶杯没有相。前面讲的说，茶杯上也有我的眼睛，这时候茶杯没有相，眼睛也没有相。这样听懂意思吗？只是你可以看到茶杯，也可以看到眼睛。茶杯不动，茶杯是觉性，眼睛也是觉性，茶杯跟眼睛是平等平等的，都是无相的。 重点在凸显了茶杯跟眼睛呢同时是无相的，可是理事无碍呢，就是茶杯我照喝水，可是茶杯可以当眼睛来看一切的万物，这就进入了理事无碍的境界了。不只是茶杯可以，地板也可以，天空也可以，这一切呢都可以，这就是理事无碍。第三句说一切是有眼睛，而眼睛有茶，就说茶杯有我的眼睛，而且茶杯里面有一切万物，那么眼睛里面呢还有呢茶杯，而且眼睛里面也有一切万物，我的茶杯上有我的眼睛，眼睛里面有一切万物，这样听懂我意思吗？我的茶杯有我的眼睛，而且我的眼睛里面还有一切万物，那么茶杯呢也能够容摄一切万物，这个就是事实无碍的境界，就可以从这一句话里面出来。我再重复一下，我的眼睛在茶杯上面，茶杯有我的眼睛，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什么？茶杯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跟茶杯呢互不相爱，而且各自有作用。茶杯有眼睛，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里面有一切万物，那么茶杯也有一切万物，彼此不相爱，就是事实无碍。这是我简单这样的说明。好，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下一节课讲到理事无碍跟事实无碍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意见，一个思想啊。我们接着先讲这边，下课。